弟兄姐妹早安。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叹气，叹气会不会叹气，常常叹气吗？我是一个常常叹气的人，我想到很多的事情就叹气。那我每次在那边叹气，牧师就问我说，你为什么叹气？然后我也一天到晚打哈欠，他说你打哈欠打得让人觉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我想我们基督徒都知道神掌权，也知道神爱世人，那么也知道自己信耶稣之后有永生，大概有永生。但是 我每次看到想到自己的生命当中还有许多未得之地，然后看到战争的残酷，世人的受苦，以及政治的无情，或是人性的艰难，我就忍不住叹气来疏解我心中的痛苦。那请问一下，圣经有没有叹息啊？有。对，我们来看罗马书八章二十二节，这里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怎么样一同叹息，而且怎么样劳苦，一直到什么如今。二十三节我们起来读，不但如此，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可以来敬拜、可以来相聚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这不要把它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你如果重感冒，你就知道说能够顺畅的呼吸是多么的难得。你如果完全没有水喝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说喝一口水是多么的宝贵。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要学习的就是凡事什么谢恩，才能够让我们的生命丰富起来。其实人哦，只有在自己的现状里头来面对什么，面对自己的心，那才是重要的事情。那么有一个研究人员，他叫做保罗米尔斯，下一张投影片哈，他说怎么样，他说看起来有一颗什么感恩的心脏，确实是更健康的什么心脏。所以我们如果希望我们的心脏能够健康一点的话，我们就要常常有一颗什么感恩的心。那为什么我们可以感恩呢？在这个希伯来书那里说，我们既一起来读，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什么感恩。所以神的，这是神的福音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什么起点，就是我们得了一个叫做不能什么震动的国。那我们知道什么叫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福音就是要来改变我们。改变我们的什么呢？首先就是改变我们的心态，那么改变我们的思维模式，我们的思想模式，那这些都是很细微的在开始改变。你知道福音、改变我们一定是先从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开始改变。那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是在诗篇的什么第五篇，好，下一张投影片。好，那早晨有晨祷的弟兄姐妹，或是我们一起读这个起应经文的，我们知道这一篇诗篇第五篇，它是一个祷告的什么诗篇，就是在神面前陈明我们的状况，我们的心意。所以第一节这个地方他说什么，求你留心听我的什么言语，顾念我的心思。你知道留心言语，顾念心思，就是诗人祷告的一个内容。你知道这个心思哦，它的原文翻译就是呻吟，好，就是呻吟。那原意是深处的思想，有人解释说它是从内心深处发出的一种呢喃，就是有点像喃喃自语。你知道这种不经意的流露最能够显明整个人生命的一种本相。所以诗人这一篇诗篇的祷告者，他就求神来观察。所以第二节他说怎么样，下一张投影片，他说我的王我的神啊，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因为我向你祈祷。所以祷告的时候要有言语，你知道言语就是表明我们思想的一个条理。那么深处的心思，就是我们要去查验我们心灵深处现在的状态到底是什么呢，好，要去查验一下我们心灵的深处。 那么声音，你知道我们发出声音才能够让我们的心思来什么集中。所以祷告的内容有言语，有心思，还有呼求的什么声音。所以祷告的态度有三个，就第三节说，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什么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什么心意，并且要警醒。不过每个人祷告的习惯不一样，我是习惯在晚上祷告，就是睡觉前躺在床上要祷告完了才有办法好好睡觉。所以从第二节他这里讲到祷告的态度，第一个是呼求。所谓的呼求就是大声的呼喊，你有没有到一种地步就是大声的去什么呼喊，因为你知道你唯一可以依靠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再来就是陈明，陈明就是排列，或是翻译摆正站着，就是我好多事情一样一样把它排好。那么警醒就是我要紧紧的看着，或是翻译成为包裹，就是我把它包成一捆整理着看着。那今天我们要来分享保罗，我们知道保罗，下一张哈，同影片。保罗我们知道他原名叫做什么，扫罗，因为我们如果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就知道，在使徒行传第九章，对不对，他本来是法利赛人中的什么法利赛人，他拿着文书要去逼迫信奉耶稣这道的人，就在使徒行传第九章天上有大光怎么样照着他，他遇见了大光，然后遇见大光之后他肉体的眼睛就瞎掉了，肉体的眼睛就瞎掉，可是呢他心灵的眼睛却被什么打开了。因为他问说，主啊你到底是谁，他知道那是主，可是他完全不认识他，所以他就问他说，你到底是谁，他说我就是扫罗，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其实他当时不是要去逼迫耶稣，他要去逼迫那些信奉这道的人。所以那个时候他肉体的眼睛就瞎了，但是他心灵的眼睛却打开了。然后他在亚拉伯的旷野待了三年，因为你知道这个对他太震撼，理解吗？因为他整个的价值观，整个的心思意念，他学习认识了那么几十年的价值观，他整个乱掉了。所以他在亚拉伯的旷野待了三年，然后他又在大树，因为他是大树人，他在大树沉寂了十一年，沉寂十一年，然后一直到巴拿巴，不是，我现在突然讲不出来，就是一直到他去找他，把他带出来，把他带到安提阿去服侍。所以扫罗，对，我没讲错他，我没讲错哈，一直到巴拿巴去大树去找他，然后把他带到安提阿去服侍。然后扫罗他后来改名字叫做什么，保罗。那你知道扫罗这个名字本来是一个求问者的意思，那保罗这个名字就是微小啊。其实我们从历史上面知道保罗他其实有点其貌不扬，因为他个子很矮，然后他秃头，然后有人说他 O 型腿啊，所以上帝就用这样的一个人，你看他写了圣经新约将近一半，多么荣耀的一个仆人，可是却给他这样的什么外貌。所以这个保罗这个意思就是微小，微小。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有一个生命的一个转位点，如果这一刻你生命有一个改变也是很美的事情，就是我们在内心深处告诉自己说，从此以后我不想再被别人高举，被别人肯定，因为你是什么远比别人认为你是什么重要，对不对？那我能不能在生命当中常常经历那死而复活，那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刚才敬拜的同工带我们说，十架在什么前头，世界在什么背后。我看你们唱得很高兴。老实说，我越来越有年纪，我唱得是胆战心惊啊。就是永远有十架要你把自己怎么样定在上面，把定在上面。所以我能不能在我的生命当中常常经历死而复活的事情，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们说保罗，他改名叫保罗，那就是微小的意思。我们如何让自己微小，甚至我们可以隐藏呢？你知道微小跟隐藏就是成为真实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方式。因为我们常说隐藏的终必什么显露，所以你是什么，只要你是真实的，你就可以永远的存在，那你就自由了。那你做什么都好，怎么活都好，怎么过都开心，因为真实。好，我们就活在真实的面前，真实的里面，我里面是怎样，我外面就怎样，就很简单的活着。所以保罗他在写罗马书的原因，是因为福音的什么使命。首先他非常明确的自知，第一节就表明了保罗对自己的认知。那么保罗对自己有三个介绍的方式，我们来看第一节，这个地方说什么？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你知道这个仆人哦，其实他是奴仆的意思，奴仆在当时的用法就是奴隶。但是他知道，他虽然是耶稣基督的奴仆，但是耶稣基督爱他，并且为他怎么样舍己，这是他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所讲的。所以保罗他很确信说，他不再属于自己，他完全属于耶稣。你知道这个耶稣基督的奴仆，在英文的时候是基督在前面，耶稣在什么后面。原因是因为基督是我们的目标，耶稣是我们的依靠，我们是要成为基督，做成基督的生命。那我们都知道基督是在神面前的一个职分，就是受膏者，我们也知道所谓的先知、祭司，还有什么君王。而耶稣呢，耶稣就是耶和华是拯救，就是耶和华要来拯救他的百姓。所以耶稣的这个名字是带着爱，耶稣的生命是带着舍命的定十字架的爱，因此耶稣的名字里边是带着很强很有力的应许。因为圣经上说，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我们可以靠着什么得救。所以你知道刚才佩莹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去呼求什么耶稣的什么名字。因为你在任何地方，你只要呼喊耶稣的名字，就必得救，就必得救。你只要信，你就必得救。此外呢，我们还要以得着基督为我们的什么至宝。我觉得今天的诗歌都是蛮切合我今天要讲的信息。那么基督是上帝应许我们要得的地位，这个地位也就是我们宣读的这个要与他一同什么做宝座这个意思。那么保罗说他是基督耶稣的奴隶，他把自己的身份表明得很清楚。一方面他说他不属于自己，他是属于基督耶稣的，那么也说明他的人生就是为了要服侍基督耶稣，要使自己的目标在基督的目标跟基督的价值里面有份。所以我们成为基督耶稣的仆人是我们第一个的什么身份，第一层的身份。但是一样是仆人，大家的工作是什么不一样的。有的人做管家，有的做裁缝，有的做园丁，有的做厨子。也就是你不一样的仆人就有不一样的职分。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都是神所爱的什么儿女，但是你能够成为仆人，能够成为 奴仆，这说明你已经长大了，你已经长大了。我们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什么儿女，但是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仆人。你作为基督徒都是需要从儿女然后长到什么仆人嘛。那么这也就是圣经里头说亚伯拉罕，然后再来他的儿子是什么以撒，然后呢雅各，还有什么约瑟，对不对？所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旧约当中用这四个人作为一条生命的脉络的启示。什么叫亚伯拉罕？他是以信怎么样为本的嘛。所以我们都是因信而称义，因信而得着什么应许。那么神应许亚伯拉罕得要给他一个什么儿子嘛，是不是？所以神应许亚伯拉罕生儿子，不是讲以实玛利，讲的是什么 以撒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因信，然后就成为神的儿子的身份。然后再来就是雅各，我们知道雅各他是一个仆人啊，你看他服侍拉班，为了一个妻子服侍了七年，再加七年，服侍了多久？所以这是一个仆人的历练，一个仆人的历练。那你知道雅各他是经过十字架的对付，你看他多么辛苦，到最后他所爱的妻子还什么就死了。所以仆人的历练他是经过十字架的对付，或者我们常说历尽沧桑，历尽沧桑，以至于可以到达约瑟那样的一个身份。你知道约瑟他是忠心良善的服侍，然后管理神的家，就是预表要与神一起做什么宝座的。所以创世纪当中就用这四个人来对我们表明，这是我们基督徒人生的什么脉络。这个基督徒人生的脉络，也就是你先是因信称义嘛，然后就成为神的什么儿女，再来你要做什么仆人。那做仆人你经过了历练，经过了试炼之后，成全完备毫无缺陷之后，你就能够成为约瑟，能够成为约瑟。所以我们一开始都是从信来认识上帝，然后我们就领受了儿子的名分，渐渐你长大成熟，你就进入仆人。所以我知道我们教会几乎每个人都是仆人，为什么？每个人都要侍奉。然后你有仆人的位分，你就要学习，然后你就要经过很多的试炼，很多的历练，然后你才会渐渐的长大什么成熟，也就是圣经所说要经过百般的什么试炼，然后证明你是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然后还能够按时分粮，这个叫做成全完备毫无什么缺欠，然后你就可以与神一起做宝座来管理他的家。所以我们这一条路就是基督徒生命的一个进程。我不知道你现在是在儿女的阶段，还是在仆人的阶段，还是在这个管理好在的阶段。所以我们只能够永远站在一个谦卑服侍者的位置，用十字架的爱去成全神的子民，然后成为神家的什么管理者，用爱来管理神的百姓，然后与主同坐宝座，就是这样的一个意义。那么这个也是基督徒经过耶稣的帮助就得着基督的身份，然后做成基督的生命，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人生。那我们可以理解他这样的一个进程，就是从什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然后到什么约瑟。所以当一个人他开始意识到我已经可以做主的奴仆了，这也说明他的生命已经成长到一定的地步了。你知道主是可以用我们做实习生的，那当然我叫做高年级的实习生哈。那么我希望我是高年级的实习生，一直到离开世界，求主帮助我借着服事来学习，因为我们说人生是一个不断学习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来看保罗，保罗他的使命是什么呢？他就是下一章，他是奉召为什么使徒，特派传神的什么福音。你知道奉召就是他被叫，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主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什么拣选了你们。所以什么叫做奉召为使徒？使徒就是在家是门徒，出外是什么使徒。什么叫使徒？就是在基督里领受使命的门徒，在基督里领受使命的门徒叫使徒。你知道保罗他从来没有想过他要成为怎样的人，他只是想说上帝要他成为怎样的人。所以奉召做使徒做什么呢？这里说特派传什么神的福音。你知道这个特派就被分别出来，你知道上帝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计划，他在创造你的时候他对你就有一个计划，每一个人都是神意念的一个表现， 每个人都是神意念的一个表现。有些人他是被分别出来做劝慰子的，像我们刚刚说的巴拿巴，你知道保罗每个人对他都心存疑惧嘛，你以前逼迫基督徒，好，只有这个劝慰子巴拿巴去大树什么找他，把他带出来，好，让他去服侍。所以像巴拿巴他的位分就是劝慰子。有一些人被分别出来是做牧养的，我们知道彼得，好，彼得他是要牧养这个神的百姓的。有一些人被分别出来他是要传递信息的，做先知讲道的，像林牧师，像张长老。你知道这个特派就是他是被分别出来，你知道派就是分别，你的任务跟别人的任务是不见得一样的。那你既然是特派传神的福音，那现在就有一个问题，那你的福音是什么呢？我们福音是什么？本是什么？神的大能，它的作用是要救一切什么相信的人。所以在这个时候保罗他有三重的身份，一方面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就是奴仆，这是他的身份。然后他的使命叫做奉召做什么使徒，然后呢再来就是他知道说他要做什么，就是特派传什么神的福音，这是他的职责。所以我们来看第二节，第二节下一章，第二节就是表明福音的内涵是什么。我们把第二节读一下来，这福音是从前神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所以福音的内涵就是说这个福音到底是什么，这个福音是从前神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什么应许呢？他是借着先知也写在圣经上，所以福音不是保罗自己的创作，不是当时一群人研究出来的，这个叫做什么？应许。福音本质上是上帝的一个应许，我们一起来说来，福音本质上是上帝的一个应许。什么叫应许？就是教会应许我们说，我们中午今天宝玉妈妈帮我们做油饭，对不对？礼拜五我们跟他讲他应许了，所以我们中午就有什么油饭好吃，这个叫应许，就是答应要我帮我们做成的事情，这个叫应许。那么在圣经里头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什么是的，也都是什么阿们的，都是阿们的。好，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刚刚说的福音本质上是应许，对不对？你要知道应许是一张支票，支票你没有去兑现有没有用？它永远是一张支票，而且你放一放会过期，是不是？我们如果早年用过支票的人就知道它还会过期。所以你要知道应许基本上它是支票，如果你没有去兑现，支票永远只是支票，应许只是应许，跟你没有关系。大家听清楚了吗？好，所以圣经上有一句话说，有一张最大的支票叫做万事都什么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什么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你不要忘记这里有一句话叫做爱神，爱神叫爱神的人得到生命的良善，你要爱神。所以万事都互相效力，这是最有效最大的一张支票，让你无论碰到任何事情你都可以拿着这张支票来兑现，让它变成你的益处。所以圣经上的话都是上帝的什么应许，而福音呢是应许当中最强而有力量的一部分，叫做神的福音。神的福音就是要把我们从困难当中什么救出来的，他要把我们救出来的，他是有理有据的，经得起考验的。就是当我们跟弟兄姐妹在讲一些生活的道理信仰的道理，如果没有圣经给我们做依据的话，那叫做各说各话，你怎么谈你都必须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我们跟人家分享的时候要常常提醒自己，我要努力的回到圣经里面的话。好，那这个福音的 出处跟根据都讲清楚了，那么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第三节，论到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按着肉体说，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一起来读，来，按着圣灵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这里就讲到福音它的具体内容到底是什么，你要去传福音，对不对？你要知道福音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这里说论到他的儿子，又讲到一个按着肉体说，对不对？今天的题目叫做按着圣灵什么说，按着圣灵说。所以论到他的儿子，按着肉体说，他的儿子是谁？你是不是神的儿子？大声一点嘛。 是神的儿子，对不对？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也是什么？神的儿子。所以按着论到他儿子，按着肉体说，你知道上帝创造了许许多的人，这些人都应该是神的儿子。我们去看每一个人，你最好都对他有一个盼望，就是他是有机会成为神的什么儿子的。所以从亚当开始，你如果去读路加福音，耶稣基督的家谱，最后说什么？他说亚当是神的什么儿子。所以从亚当开始一直到我们这些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神的儿子，是不是？我们都是神的儿子。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子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生命生活活得真实，活得像神的儿子呢？如果没有福音，我们就弄不明白为什么我是神的儿子，可是我在世界上却是漂泊流离，在地上受到很多的折腾，很多的辛苦，活得那么辛苦呢？我们虽然是属于基督的人，也认识神是创造宇宙万有最高的神，一方面我们又常活得很困难。你相信你是神的儿女吗？相信。真的是吗？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奇特非常奥秘的一个衔接。所以我们如何使我们生命当中许多不完全的一个现象，因着福音的大能能够渐渐的变化，让我们能够叫做名实相符，让我们的生命状态跟神的状态是合拍的，是能够完全符合的，那我们就需要这里叫做按着什么圣善的灵说，按着圣善的灵，他这里说让我们从什么死里什么复活。我今天要不断的跟大家强调，就是福音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叫做死里什么复活。所以从死里复活，我们就能够从旧人变成什么新人，从不能饶恕到能够什么饶恕，从不能给到能够给，从不能爱到能够爱，从不能顺服到能够什么顺服。容易吗？每一件都要你的命，叫你把你的肉体交在什么十字架上，交在十字架上。但是当你交付了之后，你其实会尝到复活的生命，会尝到复活的生命。所以我们必须了解耶稣是走这条路的，叫做我们要跟随他的什么脚中行。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叫做又新什么又活的路，我们必须这样才能够进到福音的什么真实，也能够享受到福音的什么大能。你知道福音的大能基本上就是复活的大能。所以在第三节这里说论到他的什么儿子，他的儿子我们刚刚说了，不是只有主耶稣基督，还有什么我们，我们都是神的什么儿子。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是基督，他是基督的头，然后我们是教会，我们是他的什么身体。头跟身体不一样，但是不能分啊。还有更奇妙的事情，就是在永恒里边，你知道耶稣是我们的头，我们是身体，然后是形成一个非常具体非常荣耀的一个真实的什么存在。这是永恒里边的一个奥秘，这也是福音的内容。所以每一次在谈论福音，都在谈论耶稣基督为我们什么钉十字架。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什么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所以你知道耶稣基督，我们在庆祝圣诞节，耶稣基督降生来到世上，这是福音的什么起点。所以按着肉体说，他是从大卫的后裔什么生的，我们就知道说上帝的应许就是大卫的后裔生的，从大卫后裔生的要兴起一位救主嘛，兴起一位救赎主。按着肉体说，耶稣果然按着圣经所说的应许，他出生在大卫的后裔里边。你如果去读耶稣的家谱就可以明白，他在肉身当中被生出来。你知道这个大卫的后裔哦，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规范。我们知道大卫是做王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领受的叫做君王的呼召，要坐在宝座上。我们知道大卫叫做合神什么心意的人，那他有没有犯罪？有，可是他被神称为叫做合神什么心意的人。这也证明了耶稣他从大卫的后裔当中被生出来了。所以除了他在肉身看得见他的父亲母亲，就是约瑟跟什么玛利亚的族谱，你从约瑟跟玛利亚的族谱往前去推，都是大卫的后裔。所以在肉身的世界，在物质的层面来说，我们就印证了按肉体说他是大卫的什么子孙。好，现在最重要讲到叫做按圣善的灵说。你知道灵是看不见的，但是你可以什么感觉，还像风一样，有人生气的时候你就发现，哦，这里头不太对哦，哦，这里有爱的时候你就觉得，哦，这里好像很安全，对不对？所以按圣善的灵说，你知道这个圣善它的原文叫做分别为圣，或者说成圣，圣洁的意思。在下一张同影片，在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你有身体，但是他告诉我们说，你要除去身体还有什么灵魂的一切的什么污秽，敬畏神得以什么成圣。所以上帝从圣灵里头把我们分别出来，给我们最好的祝福，让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他是从圣灵怀孕，从灵里边显出来的一项一切现象跟证据，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提示，就是你除了有肉身的范围，你有没有灵的范围？有嘛，是不是？我们有灵的范围，更重要的是灵的范围，也就是在这样灵的运作里面，我们逐渐因着神的道在我们里边，我们会有属天的什么生命，有神儿子的生命，这就是我们跟神连结的一个见证。所以你现在知道你的身体跟你的灵魂吗？这个身体是一个皮囊，对不对？你早上睡醒的时候，你如果心脏不舒服，你就意识到，哦，原来我有心脏，是不是这样？啊，你如果早上醒过来，你发现你脚酸，你就发现，哎，你有脚，不然你平常都不会有什么感觉的，对不对？你都没有感觉的。所以我们说，其实皮囊你是让你寄居的啦，是不是？这个年轻人大概不会有这种感觉哈。皮囊是寄居的，每个早晨都是新的什么落脚。所以我每天早上醒过来就说，哦，好，我今天再用这个身体再用一天，好好的用。所以我们要认识说，我们最重要的叫做我们的心灵要什么洁净。所以无论你觉得羞愧或是恶念，我们一起来读好了，洁净的心灵都要在门口笑脸迎接，欢迎他们进入你的内心，要对每个访客心存感激，因为每个访客都是上帝派遣来指导我们人生方向的使者，万事都互相什么效力，叫爱神的人什么得益处。所以在圣经上面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可以行神迹奇事，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的救恩叫做他从死人中复活，死而复活。 你知道他从死人中复活，这是在世界上看得见的见证。你如果去读《使徒行传》，在使徒们面前，他清清楚楚地活在他们的面前，显给几百个人看。所以你如果碰过那活到永远的耶稣，你就知道他什么叫做他是永活的什么真神，他是永活的真神。所以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他灵体显现在我们，在他们门徒的面前。你知道这个在物质的物理世界里边，这是可以去见证也可以去分享的。所以我也可以去见证分享，他实在是一位活活的什么救主。更重要的是显明，第四节说按圣善的灵说，因他从什么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什么神的儿子。所以他怎么显明呢？按着神的大能，让我们看见，让我们进到生命的这个理解的层次里边，让我们知道只有他是活着的真神。所以我们也有肉体的范围，我们也有灵的范围，对不对？我们今天说过了。那按着肉体，我们活在众人当中，我们有我们该做的什么事情。好比耶稣的故事，耶稣有没有肉身的父母？他有肉身的父母，但是在灵里边，他知道他人生最终的目标是十字架，而且他会从死里什么复活，证明他是什么神的儿子。所以他才为我们开了一条叫做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可以跟随他的什么脚踪行。所以这些话对我们有很重要的启示跟提醒。我们要成为神的儿子，我们有肉体的层次嘛，原因是因为我们有父母啊，我们有我们的人生，有我们的什么生活，有属地的范围的经验事件还有责任。这个叫做按着肉身说的，我们每个人肉身这个状况都不太一样，但是我们同时有个东西叫做属灵的范围的体验。那么上帝让我们从污秽变为清洁，从软弱变为什么刚强，从会死的人领受到说，哎，我知道我是不会死的，然后有永生的知识和生命。我要稍微讲一点，就是我们每个人尘土做的身体都会死，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你的思想意念情感它是永存的啦。所以你如果是一个充满了恶念，充满了不开心这样的一个灵魂，当肉体离开之后，那个灵魂永存，这样知道吗？那个比较可怕。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去关心自己的灵魂，把它处理好。所以经历死而复活，在这个希伯来书六章四节，下一章我们来读，来论到，一起来读，来论到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来世全能的人。所以你知道我们这个有了神的话之后，我们真的会有一种觉悟，就是知道真的有来世。所以属灵的事情能够成为真实，就成为我们信仰的一个凭据。那么借着福音的大能，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来跟我们说明，来跟我们证明。所以我们说耶稣他有肉身的什么范围，也有什么圣灵的什么范围。所以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八节说，按着肉体他被致死，对不对？他上十字架了，但是按着圣灵说他怎么样复活了。所以他有肉体也有圣灵，我们也有肉体也有什么圣灵，就像我们证明说他有肉体的范围，也有圣善的灵的范围。所以我们活在世界上跟随主一段时间以后，我们生命当中会渐渐没有死亡的阴影，因为我们心里头慢慢有确据，因为永生的生命在我们里头渐渐成型。你知道你有永生，你就渐渐的嘛坦然无惧。你活在世上就是我现在该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一切都在上帝的什么计划当中，我能做什么我就什么做什么。我只能够按着当时的诚实跟感动把圣经的话来跟大家分享。所以你如果知道有永恒，就不必焦急，不必匆忙。 你若有永生，就不怕死亡的什么阴影。你知道人的寿命都有终结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叫做必朽坏的嘛，一定会坏掉的嘛。但是你在这个身体之内的时候，你有你需要安排的生活节奏。但是这个按着圣善的灵说，就是你把神的话像种子，这个叫不能朽坏的道的什么种子，去种在我们的里边的时候，你要让它开花什么结果。这个道叫做永远的道，永远不会改变的道。然后耶稣的宝血是永远的什么宝血。所以在约翰福音六章那里说，吃我肉什么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每个月都要什么剥饼嘛，所以我们要吃他的肉。什么叫吃？你不是浅尝，而是你要把它什么吃进去，把它消化了变成你的。然后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下面那句话说，在末日我要叫他什么复活，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这个就是福音的内容，知道吗？所以福音的内容是什么？一起来读，来，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什么复活。所以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做成了生命，叫做基督的生命。所以他向他的门徒什么吹了什么一口气，他把这样一个基督的灵吹在他门徒的什么里边。所以罗马书六章六节说，下一章，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我们一起来读，就信必与他同活，罪必不能做我们的主，因为我们在恩典之下。好，现在 我问你一件事情，你到底有没有与基督同死？你不死就什么就不会活了，你藏起来没有用的。因为耶稣基督的律就是这样，死了就什么活了。那你到底有没有基督同与基督同死？这个是自己每个人要去负自己的什么责任的。所以你知道这个福音就是证明他是神的儿子。福音有他特定的什么范围。我要说的是说，与神的儿子没有相关的事情不在福音的讨论范围里头。你知道上帝的创造是非常的丰富，但是不属于神的儿子的范围里头，我们进到永恒的角度去看，不属于他的儿子都不在讨论的范围里头。所以因为与神的儿子的事情没有关系，所以圣经给我们一个启示，他为的是神的什么儿子。那至于那些不是神的儿子的人读圣经他会读不懂，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圣经里边是有密码的，需要启示跟智慧的灵。所以接着我们要讲到第五节到第六节，第五节到第六节这就讲到福音的什么对象以及适用的什么范围。所以第五节我们起来读，我们从他受的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这里就讲到保罗他的使命，他叫做特派传神的什么福音。他怎么传呢？他接受两件事情，一个叫他受了什么恩惠，还有一个呢就是他被，一个是工作叫做并使徒的什么职分。我们知道他是被派要向外邦人做使徒的，是不是？他的职分就是要向外邦人什么做使徒。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一方面他受了恩惠，一方面他被分别出来做外邦人的使徒，然后他在万国之中他去做一件事情，叫做为许多的人为主的名信服什么真道。你知道这个真道这个字就是信心信仰，就是信服真正的信仰。所以在下一章，在罗马书一章八节，我们一起来读。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你知道这个信德其实就是真道，就是信服真正的什么信仰，他们同一个字哦。所以你要让万民当中属于神的， 因为主耶稣的名可以领受这样的信仰，使这样的信仰能够变成我们的生活，变成我们的生命。所以第五节说，我们从他领受了恩惠并使徒的什么职分，你知道这个叫做最好的给予。那所以这句话最好的翻译就是，我们这些同工啊，都由耶稣基督那里受了恩惠，也受了使徒的什么职分。因为我们教会，我们每个礼拜都在读我们的教会什么意向嘛，我们是一起领受这样的使命，承担这样的什么呼召，这样的使命。这个就是上帝给我们领受的恩惠，就上帝给我们领受的恩惠。那么上帝既然给我们使命，他就会给我们装备，给我们权柄，以及我们所需要的什么资源。那么也会因着我们的什么服事给我们奖赏。所以跟大家讲一件事情，下一章，最好的恩惠，不是你得到一个东西，而是你得到一个任命，得到一个职分，记得吗？最好的恩惠不是你得到一个东西，是你得到一个任命，一个职分。所以对保罗他所属的团队来讲，领受使徒的职分是最好的恩惠。所以我们要知道，上帝可以给我们形形色色的恩惠。如果可以领受一个很好的职分，那个下一章，再下一章，好，没关系，你慢慢找。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三节告诉我们说什么？你有看到吗？善做执事的，好，我们一起来读，来，善做执事的，自己得到美好的什么地步？我先跟大家解释，什么叫做善做执事，就是你这个工作你做得很适宜，做得很美好，而且是可嘉许的。我们待会要吃油饭，我们会觉得，哎，这油饭怎么真好吃，对不对？就做得很适宜，很美好，可以嘉许的。所以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就是你就站在一个很好的位置上面，你就已经站在一个很好的位置上面了。然后下面说什么？并且，一起来读，来，并且在耶稣基督的真道上大有什么胆量。所以我们站在这个位置上面，上帝很多的祝福就先临到我们，就要使保罗他在万国当中，他要去传扬，要去见证，要去服侍那些福音的接受者。你知道保罗的职分就是做这样的事情，那么我们就是福音的领受者嘛。那么恩惠就是我们竟然有份，我们可以去服侍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如果有机会可以去带人决志，带人受洗，有机会可以传递信息，你有机会可以去做爱宴，可以去洗碗扫厕所，你都要知道说，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给我这样的福分，可以让我来与你什么同工，爱那些你所爱的人。所以你必须在这样的服侍的心态底下，你才会快乐。所以这个也是什么叫做蒙上帝的恩典的原因之一。所以保罗他的工作就是在万国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其中第六节说，其中也有着你们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所以我们知道保罗他当时 他一直想去罗马，可是他一生都没有办法去。所以保罗面对的是在罗马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知道这本书叫做罗马书嘛。所以第七节那里说，我们一起来读，来，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被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好，就读到这里。我们知道说这些人跟其他地方的人一样，他们有特殊的身份，叫做蒙召属什么耶稣基督的人。他是蒙神什么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以至于保罗可以去服侍他们。如果他们没有办法领受这样的启示，没有办法领受这样的教导，保罗即使想做也是枉费精力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充分的理解，并不是我们很会传福音，并不是我们很会讲道，能够行神迹奇事，能够移山倒海，能够叫红海分开。你知道该不信的人还是不信，所以你会看到路加福音16章， 你知道那个拉萨路跟那个财主，财主在阴间受苦，他说你我还有兄弟姐妹，你赶快去跟他们讲。结果这个亚伯拉罕怎么跟他们说？他说如果不听先知的话，就是有死人复活，他们也是不会信。所以重要的是道啊，重要的是道要能够什么听得进去。所以能听的人是因为他是蒙召属什么耶稣基督的人，他是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所以我们去读教会的历史，或是我们去观察现代教会的状况，你会发现很多人在教会里头他进进出出，但是因为他们不属基督，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对基督的道产生强烈的反应。有一些人听了有反应，有一些人听了就是没有反应。有一些人到教会来，他是希望能够吃饼得饱，那么有爱宴就来，那么有圣诞节就可以有礼物。他在社会上遭遇到困难，他到教会来他会得着什么安慰。那么说真的，这些人我们都要接纳而且要爱他，因为那是一个扩大我们的什么身量的一个服事的机会。那如果这些人他们到教会来是为了吃饼得饱，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要接纳爱他就好了，爱他就好了。所以之前在橄榄树有一个姐妹让大家困扰，我的媳妇就问我，我说你爱他就好了。她说可是我每次要带他读圣经，他都跟我叭叭叭叭讲一堆。我说那他就是不要读啊，他就是不要读啊。所以能听的人就能够听，愿意听的人就听，不属于基督的人你叫他来他也不来。所以保罗的对象是什么？那些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他是被神所爱奉召做什么圣徒的人。然后最后一句话，你知道蒙召叫出来就是一个目的，就是叫我们做什么圣徒。然后到第七节最后他说愿什么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好，我打错字。所以这个叫做他写信给在什么罗马，就是收信人的位置是什么，他是写给罗马。你活在什么地方，这关乎你的使命跟职责。你生活在哪里，就对那里的人有责任，对不对？我们教会设立在这里，就希望成为城上城的什么光嘛。那教会要成为灯台照亮四邻的人，那讲到罗马就说你既然生在这个国家，你就要忠于这个国家，在那里就要对那个地方有适当的回馈。我们是属天国的什么百姓。我昨天看到一个清华的一个退休的教授，他86岁了，一生没有结婚，退休之后也住在清华旁边。他已经生病了，他把他所有的积蓄大概是8000多万捐给他的什么母校。那他已经生病，他也没有办法来参加这个什么，因为他觉得他没有结婚，他一生他觉得他对清华大学有他的特别的一种什么感情。所以我们是属天的百姓，是天国的侨民。所以侨民对于居住的地方要有一些责任。而保罗他写信给什么罗马，你知道罗马在当时有非常特殊的一个政治地位啊，我们不是说条条大路什么通罗马吗？他有特殊的族群，他是当时世界的一个核心。你知道台湾也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我们有很特殊的政治地位。你说我们是国家吗？还是不是国家？有特殊的族群，对不对？然后我们又有很特殊的族群意识，然后台湾有护国神山，那么会不会发生战争？好，这是现在全世界的人都非常关心的一个焦点跟什么核心。所以第七节说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这是他们的身份，为神所爱，这是他们是上帝的什么爱人。我们为神所爱，这个叫做上帝什么爱人。那么我们奉召叫出来一个目的，就是叫我们做圣徒。所以什么叫圣徒？在以弗所书1章1节我们一起来读，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你知道这个忠心就是你有信，你有你的什么信仰。 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有一个坚定的信仰，这就是圣徒生命的内容。那么圣就是把我们分别为圣的，我们是特殊的一群。我们既然是上帝的爱人，就不要轻易的糟蹋自己，不要把自己放在一个不该生活的环境里头。你要知道你是个非常尊贵的人，所以我们要自尊自重。你要好好的学习死而复活，死而复活是所有的信仰里头完全没有的。而我们的盼望，保罗说我们若是死而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所以我希望今天能够把死而复活这四个字深深的放在弟兄姐妹的里头。所以保罗说他的身份是仆人，他的使命是使徒，他的职责是传福音。而这里他讲到罗马人，他的使命在罗马，那么他的身份是为神所爱的，地位是圣徒，被呼叫出来。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 学习什么善道，学习善道就是学习真理的道，然后我们要在真理的道上因着愿意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的缘故经历死而复活，好吗？啊，你们都好勇敢我是在江湖上久了，这个胆子越来越小就是把自己活好，这是什么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最后就是说，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什么归于你们。你知道这个愿哦，这个愿字不是不好，你有你的愿望，但是到底能不能实现呢？能不能达成？所以这里的理解应该是要，知道吗？要把从主耶稣基督并我们的父神那里，父神那里好像一个水管，好像一个水管，你要把它什么引过来。所以有一首诗歌说，我希望我是一个流通的什么管子啊，希望我是一个流通，你要把它接过来，或者好像一个礼物的盒子，把它包一包拿到你们这里来。这是保罗的什么心意，他想做的事情。所以从这句话我们知道保罗他写罗马书的负担，我们把这一节经文理解清楚，运用完整，将来随时随地你都可以祝福每一个人，叫什么？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什么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你只要照着做就100分了。因为恩惠这个字哦，不只是上帝给人一种感受，你知道恩惠就是最美好的给予以及什么接受。我们对上帝的部分我们不能给他什么，我们只能够说我们感谢他。那么上帝给我们翻译成为什么恩惠，那么我们对人当然也是恩惠，我们希望上帝把最好的给我们，我们没有什么可以给上帝，那么感谢就是什么最好的。所以我们给人家一个微笑，给人家一个真诚的祝福，那就是我们能够给人家最好的了。但是上帝给我们的恩惠内容是非常非常的丰富，而且按着我们的需要的时候丰富的供应，因为他是什么厚赐智慧给我们的人，他是厚赐百物给我们什么享受的神。所以你知道恩惠，这讲恩惠，再讲平安。你知道平安它是一种平静，也是安稳，它内容更多的是非常丰盛的一种饱足的一种感觉。如果说我现在坐在这里然后肚子饿得要命，你会很平安吗？不会啊，你就好想去吃点什么东西，对不对？那如果我坐在这里我浑身酸痛，也没有办法平安嘛。所以平安代表的就是内在的一种饱足跟什么丰盛，饱足跟丰盛，以至于我们在外面处理的事情就可以处理的什么很好。你们一定觉得我今天很有力气，对不对？可是你知道我昨天晚上去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就吃了一颗 Q10， 我从来没有吃过，我想说放到嘴巴里去，结果好早就醒来了。然后我想说主耶稣啊，我这么软弱怎么办？我一直祷告说主求你给我力气，你是我的力量，还好主给我力量。然后几乎唱歌快要唱不出来，主啊你是我的声音，主啊你让我今天可以好好把这篇信息讲完。所以我们要知道平安是代表我内在的一种什么饱足跟什么丰盛，以至于我们在外面处理事情就可以处理得很好。所以这个就好像说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一个，今天才是风和日丽，那如果我得了重感冒，我虽然是鸟语花香，但是对我也是不好的。 所以我们必须里边的生命是对的，然后在那个环境底下才能享受，才能享受。所以平安这个字比较具体的理解叫做恩惠跟平安，你只能够从上帝来，这样明白吗？这也是我们今天唱的诗歌嘛。所以恩惠跟平安都只能够从哪里？从上帝那里来。你要很坚决认识这件事情，你才会知道怎么祷告。所以你只有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给我们。你知道我们有一位救主耶稣，无论你现在好或不好，他都不断的来引导我们，而且他会不断的来更新我们。所以我们说耶稣就是我们的帮助者，我们的救主，而基督是我们的目标，对不对？基督是我们的目标，让我们的人生有方向，让我们的人生有盼望。有主，有耶稣，还有什么？有基督，对不对？有主，有耶稣，有基督，你必须要有主嘛，你才有人帮你做主，对不对？你凡事才会去什么？求问你的主嘛，我们才会稳定。有耶稣，你才能够有随时的什么帮助。有基督，我们才会知道我们活着的意义跟目标。当然我们知道耶稣，主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神，也是什么？完全的人。但是我们把它分开来看，就好像妈妈在家，她也是老师嘛，也是保姆，也做厨子。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内容。那么主耶稣基督包括很多在不同的意义当中，我们都可以分开来了解，但是你要把它归成一个整体来理解。所以这一段内容，保罗表明他是使徒的什么职分，他也表明了福音的什么内涵，也指明了他工作的对象。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面向的就是在罗马为神所呼召要做什么圣徒的人。他非常清楚自己的什么目标，所以他也很清楚的去布建自己的工作内容。他不会因为目标超过他应该设定的范围，以至于他的精神力量就放在不必要的范围里头。所以这段经文是给我们这些重要的启示，这也是人生最高的目标，叫做传道人。那请问你一定要讲道才是传道人吗？不一定，对不对？你可以，可不可以做爱宴去传道？可以，对不对？你知道这个有一个国家，我现在忘记哪了，他有一位和尚是女的，你知道做菜做到一种地步哈，你预约要两年前预约，然后他就说他就用那个来佛法，他用那个来传道啦。啊，预约的人真的是，他说他从小就很喜欢做菜，所以做传道人你可以用爱宴去传道，可以吗？你可以用给予去传道，你可以用种花种草去传道，你可以用任何一个方式去传道。所以我们都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哪一天我们得到一个呼召要去服侍，我们最好把对象弄清楚。你知道你到底要服侍的对象，把我们该做的工作的内容弄清楚。保罗的工作是这样，那我们的工作是什么呢？也要想清楚。那么他说明他们在罗马那里的人在信仰方面还是有些问题，所以他写了什么罗马书嘛。不管在哪个时代都不可能没有问题，人永远是有问题的。所以要从正面积极的角度来看，就是用信望爱，我们说它叫做什么三宝镜。我们也说神的话像什么镜子一样，那你知道这个镜子哦，不光是镜子，我们也要用什么放大镜去看，用望远镜去看，然后用什么显微镜去看。好，所以不光拿来看自己，也要常拿来看别人，让我们看见自己，看自己的信心，看自己的盼望，看自己的爱，有没有在运用这人生的三宝。我们也要用这样的镜子去看别人，用信心的眼目去看别人。我相信他是神所爱的，我相信神掌权，我相信耶稣爱我，但是我相信耶稣比我更爱他，是不是？所以就不要去操过多的心，因为上帝比你更有智慧，能够去对待他，能够去引导他。 所以我们要在信里边去看人看事，在信里边看到盼望，在爱里边保守自己，谦卑服侍。所以最后我们来读这几句话，这牧师帮我做的，又不会做。好，渴慕圣善的灵，做成基督的荣耀。好，我们为自己来祷告。